今天我们要谈毕生的圣经，毕生的圣经。如果你没有这个纸张的话，在这里好啊，没有 ，OK。毕生的圣经，你曾经见过令你大吃一惊的东西吗？你曾经见过令你大吃一惊的东西吗？我所讲的是与你的期望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将会发生在使徒约翰的身上。当他继续目览这一启示，还记得我们刚刚第三次经过大灾难，我们看到了第一七个印，就是说大灾难从开始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第二，七只号，就是说从终点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第三，七个碗，就是说也是从终点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现在我们将第四次或最后一次经过这大灾难时期，而当我们那最后一次经过时，我们将看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如果你还记得，当第七个碗被倒出时，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详细查看神如何处理巴比伦的两方面。我们将查看神如何处理第一奥秘巴比伦，启示录第十七章，这是一个宗教体系。第二大巴比伦，启示录第十八章，这是一个政治或商业体系。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将被介绍于奥秘巴比伦，就是说巴比伦的宗教体系。当我们考虑这时，有主要三点我要我们一起注意。第一点，这个宗教体系的基础。第一到第二节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在圣经里，崇拜偶像被比喻为通奸。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和第八节说，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崇拜偶像被比喻为通奸，而那正是这里所指的。当我们看到这位大淫妇与地上的君王和人民行淫，我们必须明白，根据圣经，巴比伦的宗教一开始便与神对抗。 若我们回到旧约，洪水过后，神吩咐挪亚的儿子分散并重新填充地球。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七节说，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些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然后我们在创世纪第十章看到国家的开始，那里我们遇到一名叫宁禄的男子，他是一名威武的猎手，他不是搜寻动物，他是搜寻人们的灵魂。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巴别的城市，位于示拿地平原。这个城市实际上如何的开始，被描述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请注意，这城市是在反抗神的命令下而建的，就是说神曾吩咐他们分散，但他们选择定居下来并建设一座城市。但这里还有很多，还有更多。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三到第四节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天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换句话说，那些人渴望建设首先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就是说政治及经济体系。那些人也渴望建设第二一座塔，一座塔就是一个能够通天的宗教体系。巴比伦的宗教是什么呢？我将基于你们的资料，有许多收集于亚历山大西斯洛普的经典学术写作《两个巴比伦》，有免费的版本可以在网上下载。我警告你，这非常难读，但我强烈建议你们查看一下。根据古代的历史学家宁禄，巴别的创始人，与一位名为塞米拉米斯的女人结婚。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也是宁禄的母亲。在他们建立的王国中，宁禄和塞米拉米斯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宗教的一部分涉及了人祭，人们将来到宁禄，也被称为摩洛，以提供于他们的婴儿为人祭，为人类牺牲品。传统中叙述闪，挪亚的其中一个儿子闪，对这种邪恶感到如此的愤怒，他把宁禄杀死，并将他碎尸万段。然而在宁禄死后，事情只有更糟糕。塞米拉米斯宣布，当宁禄死去时，他成了神，他现在是巴利那个太阳神。而当人们在崇拜太阳时，他们是在崇拜宁禄。 然后塞米拉米斯生了孩子，命名达摩斯。他声称是超自然出生的，他说他所怀的孕是从日光来的，而达摩斯其实是宁禄的转世。他说他所怀的孕是从日光来的，而达摩斯其实是宁禄的转世。人们开始崇拜达摩斯，但他们也开始崇拜生了这神的儿子的塞米拉米斯，因此他开始被称为天后，而他的象征是月亮。这便是巴比伦的宗教，而这座城市充满了神母娘塞米拉米斯抱着他的儿童达摩斯的纪念碑。我们不但有这个宗教体系的基础，我们有第二点，这个宗教体系的传播。这个宗教体系的传播，崇拜神母娘与她的儿童的概念风行。实际上有人说，在创办巴比伦宗教的1000年内，这个宗教已确立了全世界。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公元前2135年左右，当亚伯拉罕出生时，他被抚养在这个崇拜与侍奉其他神的偶像体系。耶稣亚记第24章2-3节说，耶稣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事实上，这个侍奉其他神的偶像体系开始于巴比伦的宗教体系。这个宗教体系成为了全世界所有偶像宗教的来源。那就是为什么他在5节被称为淫妇的母，而那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如此多的偶像宗教都有某种类型的母神，如图所示的，他通常抱着一名小孩。这巴比伦宗教被建立的几个世纪后，正如我们已经在耶稣亚记第24章3节提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从这个宗教体系出来，并且使他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国父。他们应该是一个圣洁的民族，吸引人们崇拜耶和华神，但他们可耻的失败了。以色列国没忠诚于耶和华神，反而加入了巴利的敬拜。士师记第2章11和13节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他们也将荣誉归给天后。耶利米书7章17到18节说，他们在犹大全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练做饼献给天后。 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由于这一原因，耶和华允许他们被掳去。我们有这个宗教体系的基础，我们有这个宗教体系的传播。第三点，我们有这个宗教体系的诈欺，我们有这个宗教体系的诈欺。第五到第六节说，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就是说她非常的震惊。在我目前所看到的所有事情，约翰并没有表示惊讶或震惊，但现在当他看到这里这位大淫妇时，他感到震惊。为什么？因为这名女子其实是罗马的教会。让我告诉你们关于罗马教会的三件事情。 A， 它是一个伟大的教会，它是一个伟大的教会。而第一，他们曾经传讲神话语的真理，他们曾经传讲神话语的真理。第二，他们曾经传播信仰，就是说传教，他们曾经传播信仰，就是说传教。罗马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即使罗马是敬拜西布利与朱庇特的主要中心，西布利与朱庇特是塞米拉米斯及宁路的罗马名称，即使罗马是敬拜西布利与朱庇特的主要中心，罗马教会正在增长。 B， 它是一个受难的教会，它是一个受难的教会。当约翰在拔摩的海岛上写这本启示录时，罗马的教会开始面临一时期的可怕迫害，但他们为福音站立着，没有为妥协恐惧。但是当约翰望着未来时，他惊异或惊讶地看到 C， 他是一个腐败的教会，他是一个腐败的教会。换句话说，罗马教会将会成为旧巴比伦宗教体系，就是说敬拜巴利的普世中心。 Charles Chiniqui 曾经当过25年的天主教教士，他写了50年在罗马教会，这是我推荐的 另一本书，有免费的下载，可以在网上几个网站找到。他在他的书中述说，当他阅读希腊及拉丁历史学家时，他的信仰如何的被动摇，因为他发现他的教会的教义和做法来自于许多异教。金德贵问一名同学一个问题，他说罗马的异教和罗马今天的宗教之间有什么差别？答案是，唯一的差别在于名称。朱庇特的塑像现在被称为圣彼得，维纳斯的塑像现在被称为圣母玛利亚，但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还记得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看到神给予别加摩教会的信息吗？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别加摩教会。我们学习到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在公元313年被康斯坦丁终止，当他签署了米兰法令，结果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基督教风行，基督教风行，康斯坦丁给予金钱建筑教堂，他还给基督徒好处，异教徒被驱逐朝廷，而基督徒取代了他们，就是说成为一名基督徒有益处。因此教会开始充满了从未真正重生的人们。当这些不信者进入时，他们带来了他们异教的偶像和节日，他们执意更改名称，将这些异教的偶像和节日基督化。基督教不但风行，第二，基督教成为了国家宗教。基督教成为了国家宗教，基于罗马教会的金钱和好处有附加条件。康斯坦丁要求掌管教会的事务，以作为回报。他成为了政府及教会的元首，他统治政府与教会，他其实为自己戴上最高祭司这个封号，教皇今天所戴的同样封号。旧巴比伦宗教便由康斯坦丁而来。事实上，历史说明，在100年之内，公元431年，教会举行了一次会议，而敬拜玛利亚成为了教会的教义。他们阐述基督及玛利亚为救恩的途径，相信神的母亲玛利亚拥有对他儿子的势力，他们借着他到基督那里。起初，神的母亲这个词语看起来较为无害，但事实实际的后果是，他们把玛利亚视为比基督更强大、更成熟、更有权柄。对他们来说，他是基督存在的来源， 并且掩盖他，因此他们到他那里去，不到基督那里。他们说，基督借着玛利亚到我们这里，而我们必须借着玛利亚到基督那里。谁会为救恩到儿子那里，甚至到圣婴那里？如果他的母亲似乎更容易接近，并更加有回应。因此他们敬拜玛利亚，但是真正的玛利亚知道他在神计划里的地位，他并没有认为他是神的母亲，和因此比基督更加优越。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8节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8节继续说，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他没有称自己为神的母亲。基督没有母神，而玛利亚也没有视自己为那样。我们谈到了巴比伦宗教体系的基础，我们谈到了巴比伦宗教体系的传播，我们谈到了巴比伦宗教体系的诈欺。巴比伦宗教体系其实是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曾经是一个受难的教会，但它成为了一个腐败的教会。因为基督教风行，基督教也成为了国家宗教。约翰为他所看见发生在伟大罗马教会的事情感到惊异。有人说过，那些不从历史中学习的人们将注定要重复历史的错误，而我们必须了解这里的警告。无论神如何保佑我们，无论我们如何的增长，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以免我们受骗于那些将邪说和假教义带入教会的人。我们必须小心，我们不会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变得如此骄傲，连我们的警醒也不像从前。那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警告那些以弗所长老，提防那些设法从两方面深入他们教会的假教师。就是说，保罗的警告关于那些从外处攻击他们的人们。使徒行传第20章第29节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保罗的警告还关于那些从内部攻击他们的人们。使徒行传第20章第30节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唯一能够保守自己被骗的方法，是遵循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7章第24节的明确告诫，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就是说按神的话语断定一切。使徒行传第十一 十七章第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就是说比利亚的犹太教徒，咸于铁沙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有天天考察圣经吗？你有天天考察圣经吗？让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教会的元首啊，你的话不断重复提醒我们，在这末世时代要防备假基督与假先知们，他们必要施行神迹奇事，若能行时，并为蒙骗你的选民。主，我们需要你赐智慧来分别真假，因为许多欺骗人的已进入这世界中，赐我们属灵分辨的能力，免得我们被欺哄了。天父，保守你的孩子们脱离那罪恶的诱惑，因为知道撒旦来时会把自己装扮成光明之子，他的随从也化为正直的使者。主啊，保守我们常常警醒，随时防备假先知、假师父、假牧师和假基督，保守我们忠心于主，随时预备好勇敢指出他们的错误。求赐我们圣洁的心，站稳于真道上，绝不与假教导违背真理的教义有份。帮助我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帮助我们站稳立场，不受罗马今天的宗教欺哄。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谢谢大家。